559集。从王翠欣的描述上来看，她除了做梦之外，并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情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噩梦虽然是缠了她十几年，可是对她却是没有任何的恶意。所有的折磨都只是来自于王翠欣自己内心对于事件本身的恐惧。可要说这东西缠上她，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当年在那个廉价的小旅馆里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他们在请笔仙的时候，请来的却是那一个黄月芬的阴魂。只可惜，这中间的时间跨度实在是太长，当年那些廉价的旅馆只怕是早就不在，就更不用说能够找到什么跟黄月芬有关的线索。这时我就问王翠欣说，
后来你还有没有向谁打听过那个黄月芬的事情？
王翠欣听了点了点头。当然了，我既然知道了确实有黄月芬这么一个人，而且还知道他是在我们参加考试的前半年失踪的，就不可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所以几年之前我就曾经侧面打听一下这个黄月芬的事情。他在失踪的那年正好是49岁，因为当时国家全面提高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像他这种年纪的老师学历通常都是不高的，如果不能在退休之前拿到一个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退休之后就会少开一部分的工资的。所以这个马上就要退休的黄月芬就和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新人一起报了那个自学考试。我记得我们那个考试是春一次秋一次，他正好是在参加4月份的那次考试之后就失踪了，据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人呢。我有些疑惑地说，
那他的家人呢？马上就要退休的人不可能没有丈夫和孩子吧？
王翠欣想了想说，我听说他好像和他老公离婚了，孩子后来判给了男方，所以这个孩子和黄月芬也并不是很亲近。我听了之后点点头。
那就难怪了，看来这个黄月芬也是个老公不疼孩子不爱的可怜人，就算人失踪了也没有个亲近的人愿意去找他。
不过我听说当时他所在的学校还是报警了，只是警方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人罢了。王翠欣有些惋惜地说道。黎叔这时看了看王翠欣那乌黑的下眼袋说，
你能肯定这个黄月芬就是你梦里的那个黄月芬吗？
王翠欣听了非常的肯定地点头。我在梦中曾经照过镜子，当时我在镜子中的样子就是照片之中的黄月芬。黎叔想了想说，
那也就是说，这个黄月芬很可能在你们入住那个旅馆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他不停地让你做着同一个梦，也许就是想让你帮他找到自己。
他都已经死了，怎么找到自己啊？王翠欣脸色发青地说道。我耐心解释说，
你想啊，一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失踪，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死掉呢？这其中一定有外人不知道的事情。先不管他是怎么死的，可他的尸体呢？要么是被人藏起来了，要么就是被当成无名的尸体处理掉了。可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无法回家。客死异乡的人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魂归故里。当初他之所以会在这小旅馆被你们请来的最大原因，极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乡，他想回家。
可他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同事呢？王翠欣一脸的惊恐地说道。黎叔摇了摇头说，
现在还不能证明你同事的死和这件事有关，即便是有，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害怕才会心神恍惚出的事儿，并非黄月芬在主观意识上想要害死他。
王翠欣听了之后哭丧着脸，她 老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实在不想被这个梦继续困扰了，因为它实在是太真实了，真实的让我以为自己真的没有赶上考试一般。可是现在是我已经再也不用参加考试了呀。李叔这时呢想了想说，
看来要想彻底解决此事，就必须找到事情的根源，也就是这个黄月芬到底在哪里。只有找到了他的尸体带回来入土为安，才能让他永远不再缠着你，到时你自然就不会再重复做那个梦了。
可是其实目前我们对于这个黄月芬的了解非常的有限，除了知道他是一个老师，16年前失踪，和家人失和，并且人一直没有找到之外，就再无其他了。从王翠欣的梦中不难看出来，这个黄月芬非常重视这次考试，他的心态和当年王翠欣他们这些小年轻不一样，他要更在乎这次考试能不能够给自己带来直观的利益体现，所以他比别人更加紧张这次考试了。不过事实证明，这些事情越是在意越是紧张，反而会越容易出错。我们在王翠欣的梦中得知，黄月芬因为身体的一些原因最终没有走进考场，而王翠欣的梦也全程都在围绕着他去考试的这件事情上。那么问题来了，王翠欣的这个梦境又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的呢？如果全是真的，那么呢，也就是说黄月芬应该是在他没有进入考场之后才出的事儿。其实在当年这也不是一件很难查的案子，只是不知道当时的警察为什么就没有查到黄月芬的下落，还是说像这种家属都不去找的情况，警方就更不会尽心的去找了。不过想要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找个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特别是在十几年前的那种环境之下更加的难。从王翠欣所描述的梦境中来看，这件事情呢其实应该并不复杂。之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人，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应该这些年在全国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仅仅只是因为人口失踪，而且还是一个成年人的话，警方应该是不会太上心寻找。再加上当年全国刚刚开始普及监控探头，所以并不是每个城市的所有的区域都会被覆盖到。虽然说当年的事情发生地是在人流量很大的车站附近，可是一晃都已经过去了16年了，想要查到当年的监控几乎只有穿越回去才行。不过既然王翠欣找到了黎叔，我们就一定得想办法帮他解决掉这个事情。而且我也相信凭黎叔的本事消除他这些年的梦魇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去了王翠欣的家，在她老公的见证之下看一看她睡着以后的情况。要说王翠欣的老公还是不错的，这位年轻的企业家也非常支持他的妻子来寻找我们的帮助。用王翠欣老公的话说，不管小倩的这个梦是她的心魔也好，还是真有东西缠上她也罢，只要能够让她打心里头相信这事儿是可以解决的就行了。他的言外之意是，我不管你们这些玄乎的东西是真是假，只要能够让我的老婆消除心魔就行。其实我们之前也遇到一些自己本身并不相信玄学之说，可是因为在科学道理这条路上走不通，就死马当作活马医找我们试试看的情况。不过我们呢可是不管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反正给钱就得。当然我们也肯定是会凭良心办事，有鬼驱鬼，没鬼也会安抚好当事人受惊的小心脏的。可是当天晚上我们看到王翠欣的情况确实有些不同， 不论是林叔还是我，都没有在王翠欣沉睡之后发现有任何的阴魂靠近，只是看到他在入睡之后眼皮会不停地抽动着，显然是他的大脑还在高速的运转，也就是在做梦了。我们很快就看到王翠欣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焦虑起来，额头还渐渐地冒出了虚汗，这是人在非常着急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的情况。这时一旁的王翠欣的老公说，
从我和他认识的时候起，他就一直被这个梦所困扰着，可是因为害怕去看心理医生会被冠上神经病的帽子，所以小新一直都非常抗拒去看医生。后来在我们认识不久之后，我就鼓励他去上海，因为那里有我们一位好朋友所开的一个心理诊所，我希望他能够正视自己，去做一下心理咨询。因为我始终都认为小新的这个梦魇完全是因为之前和他一起玩笔仙的那个同事意外去世引起的。
那后来去了吗？
我轻声地追问道。王翠欣的老公点了点头，去是去了，可是我的那位朋友却说小新的问题有点棘手，因为他通过催眠小新之后发现他确实拥有了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因受惊而产生的妄想。
别人的一段记忆？
我疑惑地问道。
对，就是一段属于黄月芬的记忆，
王翠欣的老公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心想，这怎么听上去和我的情况挺像的呢？
只不过我是可以瞬间地感觉到死去之人的记忆，而这个王翠欣却只能是感觉得到黄月芬的部分的记忆。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才能让他的记忆之中被插入一段黄月芬的记忆呢？正如王翠欣自己所说，多年以来一直纠缠着他的也只不过是这个过于的真实的梦境，而非黄月芬本人。他除了在梦中不断地向王翠欣展示着一段他死前的记忆之外，就连个要求或者是某种指示都不曾提过，所以这和通常情况之下的被鬼缠是有着明显不同之处的。这样看来问题还真是有些难办。心理专家觉得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心理问题，而我们同样呢也认为这不是通常情况之下的灵异事件。难道说要想解开王翠欣多年的梦魇之谜，就必须找到当年的黄月芬才行吗？最后王翠欣的老公也同意我们的分析，他觉得不管王翠欣的问题是心理问题还是灵异事件，最终的根源都是在这个黄月芬的失踪上，所以只有解开了黄月芬的失踪之谜，才能够彻底解决掉纠缠着他妻子十几年的这个梦魇。随后王翠欣的老公还给我们一张名片，说这是他之前请的一个私家侦探，名字叫做邓凯。他说这个邓凯有点小手段，可以帮着我们更快查到一些关于黄月芬的事情，至于费用方面就不用我们担心了，只要能够帮他妻子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噩梦，钱就不是问题。我一听这男人的口气不小，看他的岁数并不大，又是自己白手起家，应该是一个很有本事的男人。结果等我们出了王翠欣的家后，李叔就告诉我，王翠欣的老公很不简单，据说是一个游戏公司的老板。我点了点头说，
这就难怪了。
第二天我们就联系了那个私家侦探邓凯，这小子长得一副精明样，自称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黑客高手，什么开房记录、交通记录、消费记录，只要给他一个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手机号，他就能够给我查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于是我就笑着对他说道，
那你帮我查一下当年黄月芬所入住的那家旅馆的开房记录。
邓凯立刻是苦着脸，
张哥，你可别拿我寻开心，这别说是我了，就连警察叔叔他也查不到啊，要是能够查到，我早就查了。我一看这小子呢，是有一点小手段，可却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主，于是我也就不跟他废话，直接问他说，
那你就说说你都查到什么了吧。
邓凯嘿嘿一笑，然后拿出一份关于黄月芬的资料交给我，刘老板让我全力配合你们，这就是我小一个月查到的所有的资料，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调查的方向也可以跟我说一说，我帮你们一起查。
刘老板？
嗯，就是王翠欣的老公，邓凯解释道。随后我打开了邓凯查到的资料，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这个黄月芬命还真是可怜得很呐、啊。父母早逝，唯一的哥哥也在他刚刚的结婚那年得病死去了，后来又因为老公长期的家暴，经常打得他是鼻青脸肿的去上班。虽然最后好不容易和那个男人离了婚了，结果没过两年他就得了宫颈癌。因为身体的原因，黄月芬不得不把儿子的抚养权让给了前夫。后来虽然癌症治得好了，可却是因此呢而摘除了子宫了，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之后就没有再婚。黄月芬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和儿子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疏远，只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偶尔打电话问候一下。当年黄月芬失踪的时候，她的儿子才上高中，在得知母亲失踪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只是来学校里头取走了黄月芬的一些东西和当月的工资。在这之后的16年里，黄月芬的儿子似乎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亲妈下落不明，心安理得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想要问一问自己的亲妈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当年还是黄月芬所在的学校在他失踪之后报的警，警方也只是做了备案而没有立案调查，所以到了最后也不知道这个黄月芬到底是怎么失踪的。不过这个邓凯还是找到了黄月芬当年的一些老同事，查到了他在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比如他的确是在参加了自学考试的时候失踪的，而且呢根据他两个月后出来的成绩来看，他的那次考试的最后一科是没有成绩的，这也就是说他压根儿就没有进考场，或者可以说是他极有可能在考最后一门的时候就已经出了事了。其实想想也是挺可怕的，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就跟人间蒸发了一般，如果家里人再不积极寻找的话，那就真的是没有人会关心他是死是活。想必是当年王翠欣他们在那家旅馆里头请笔仙的时候，正好请到了在附近游荡的黄月芬的阴魂，可能是同为考生的关系，所以黄月芬帮了王翠欣和他的那个同事，也因此和他们产生了这些交集。最后我们几个人商量着，觉得应该呢先去找找黄月芬的儿子陈云海，看看他那里还有没有什么属于他母亲的遗物，也许能在上面感觉到一些藏魂也是说不准的。陈云海的地址邓凯的手机里头有现成的，他现在是一家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三年之前结婚，现在呢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个小子现在所拥有的人生看上去似乎是非常的圆满。除了他还有一个至今都下落不明的亲妈。当我们找到陈云海的时候，他竟然是一脸的错愕，似乎完全没想到在时隔16年之后还会有人为了自己母亲的事情而找到他。我看得出来他似乎是很不乐意再提及此事了，感觉他亲妈的事情似乎就是他人生之中的一大污点一般。陈云海听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竟然直接的冷着脸说道，他的东西当年我全都扔了，他这辈子唯一留给我的财产就是他最后的那一个月的工资了。我一听这小子真是够绝情的了，
好歹也是自己的亲妈，就算是从小不在一起生活，那也不至于连个死活都不关心吧。